二十一章，好，还有22章。那我们一起来看。那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来，到了耶路撒冷啊，我先读，我读单数节，你们就读下面一节哈。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
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千夫 是这一段吗？对，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
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
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 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好，我们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高伟长老，从西环堂来。那我很高兴已经认识高伟长老很久了哈，看到他从还没有相信耶稣，然后相信耶稣，然后成长，然后今天成为神的仆人啊。那他的身上的故事就是神的一个作为的见证啊。那今天他的题目就是为主做见证的人，我们相信上帝会使用他跟我们说话。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来到沙田堂来跟大家来分享信息。这不是我第一次到沙田堂，但是是第一次来沙田堂来聚会来分享信息。刚才弗丽莎传道说，他看着我从一个不信主的人，然后到接受福音，到在主里面的成长，然后可以今天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他说我似乎做了一个见证，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边有很多的亏欠。当我预备这一段信息的时候，我跟主说，主啊，你为什么哪壶不开提哪壶，为什么要我去讲这样一段的信息，为主做见证的人，难道我做了好的见证吗？我自己在想，我没有做好的见证，但是主啊，你想要讲什么，我来讲。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主日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让你的话进到我们心里来。我们谢谢你，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刚才的经文读得蛮辛苦的哈，相当的跳跃一共有4段的经文。那我们读完这个经文，知道这个为主做见证的人乃是使徒保罗，对吗？乃是使徒保罗。 因为今天的经文相当的长，我预备的时候是从《使徒行传》的第21章17节一直到23章30节，有84节的经文。那我想我只能是辛苦一下弟兄们弟兄姊妹们啊，读的时候可能会稍微跳跃一点，但我们知道在这个里边使徒保罗做了很多的见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是一个序言，也是一个回顾啊。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的雪花传道在我们中间有这个前面的使徒行传的正道的信息，是警醒祷告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对吗？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大概的内容是保罗到了米利都，然后去把去把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谢谢提醒啊，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招过来，然后跟他们有一段临别的告别之言。然后呢，在这个里边有这样一段话特别的吸引我，就是保罗说，我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来发生什么但是圣灵已经在各城向我指证，说那里有捆绑和患难等着我，有捆绑和患难等着我，但是我还是要去，对吗？这个是保罗当时已经知道圣灵已经告诉他说耶路撒冷有捆绑和患难。等到保罗在叙利亚的推罗登陆的时候，他找到了门徒，在那里住了7天，那门徒就被圣灵被圣灵感动，然后告诉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保罗还是要去，那门徒只能在岸上跟他跪下来祷告。那么等到保罗到了凯撒利亚，他去了哪里？找到了传福音的腓力，到他的家里边，然后在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呢，又来了一个先知雅加布，然后雅加布就把保罗的腰带绑住自己的手脚，然后说在耶路撒冷犹太人要如此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并且把他交给外邦人。然后众人就痛哭，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对吗？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保罗怎么说？说你们为何这样痛哭，让我心碎呢？上耶路撒冷去，为着耶稣基督的名，不要说被捆绑，就是死在那里我都是愿意的。所以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有一个什么样的疑问？为什么保罗不听圣灵的警告，执意要去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经历类似的事情，圣灵借着你周围的同工，甚至于圣灵自己在跟你说，你去某个地方，你做某件事情，你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你还会去吗？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不顾圣灵的警告，执意要去耶路撒冷，那么为什么呢？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来进入下面的信息，好不好？带着这个问题，在哥林多前书4章9节，保罗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什么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在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我就看到保罗从凯撒利亚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再从耶路撒冷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最后被千夫长的马兵步兵护送着回到凯撒利亚。这整个的过程好像就是一幕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说我们成了一台戏。大家知道哥林多前书写在什么时候吗？就写在保罗的第3次宣教之旅。绝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这么认为，他是写在第3次的宣教之旅快结束的时候，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写的这本书。那保罗自己就知道他是一台戏，那神让他演这一台戏，让他成为这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好不好？我们就用一台戏的角度来去看保罗在耶路撒冷经历什么，保罗在耶路撒冷如何为主做见证，好吗？如果是一台戏的话，大家都看电影哈，都看过电影，你会知道一台戏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起篇，然后呢慢慢的剧情会有一个发展， 那可能会有矛盾出现，会有冲突出现，然后推动这个剧情往这个高潮发展，然后呢再会有一个最后有一个 solution， 一个解决的方案，最后这个戏会落幕，对吗？那我们看到保罗刚才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哈，21章17节开始，保罗到了耶路撒冷，这个戏的开始是非常的美，非常的美。然后说到什么呢？保罗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怎么样？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然后他们找到了雅各，找到了众长老，然后呢就诉说神借着他在外邦所成就的事情，所做的事情。然后弟兄们众长老们就归荣耀给神，对吗？归荣耀给神。如果是一台戏，你看电影的话，在这里非常美的一幕的起篇，然后接下来会怎么样？它一定会慢慢的会有矛盾出现，对吗？会有冲突出现，然后推动剧情往高潮发展。那么看到接下来就怎么样？危机就出现了。那长老们说，他们听见啊，就说这个他们中间的一些犹太信徒哈，他们听见归荣耀给神之后说，兄台，你看见我们当中的犹太人，对吗？他们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怎么样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有人说怎么样，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然后怎么样叫他们教训一切啊，叫他们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律法和条例。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名，对吗？很大的罪名。保罗有这么做吗？如果大家熟悉保罗，熟悉使徒行传，经过前面的很多的讲道，你会知道保罗没有这么做，对吗？保罗有一个非常怎么样非常他心爱的一个同工，非常熟悉的一个同工，叫提摩太，对吗？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他的爸爸是希腊人。那么他跟提摩太经常会在外邦的犹太人当中布道，做很多的传福音的工作。那为了避免绊倒犹太人，怎么样，他就为提摩太行了隔离。保罗尚且为不完全是犹太人的提摩太行隔离，那他会教训犹太人不去给自己的孩子行隔离吗？那他一定不会的嘛，对吧？那我们也知道保罗自己行不行律法呀？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18章18节，这上面说他在保罗在监阁里理了头发，剪了头发，为什么？因为他有愿在身。什么愿？拿西尔人的愿。保罗似乎自己主动行一些的律法，某些的律法，他也会跟神许愿，也会去还愿。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认为这样的传言是一个真实的传言吗？应该不是一个真实的传言，对吗？但是雅各和众长老的建议是什么？他们说，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似乎是一个难题，对吧？这可怎么办呢？教会，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难题，对吗？但雅各和长老给的建议是，你照着我们的话行吧。什么样的话呢？他说，我们中间有四个人也是有愿在身的，他们也要去还愿的，不如怎么样，你拿出规费来，带着他们一起到圣殿去还愿啊！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让我们中间的犹太信徒知道你原来不是抵挡律法的，不是不行律法的，对吗？啊，这个教会长老给的是这样的建议。如果我们自己哈，面对一些不公平的传言，面对一些甚至于毁谤，在这个时候，如果教会或者是如果周围其他的人给你的建议是，你就自证清白吧，或者你就这个再退让一步，再退让一步，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让我退让？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保罗会不会这么想？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保罗难道不可以辩论吗？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与行律法有什么关系吗？保罗有没有这样？我们看到保罗没有哈，他一句话都没说。怎么样？于是保罗就带上了四个人，第二天就跟他一起跟他们行了洁净的礼，进了圣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就等着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这个是保罗，他丝毫没有辩解。保罗不是没有能力，保罗大有能力。你看保罗的书信，对吗？凡是抵挡福音的一些错误的教导，保罗寸步不让，丝毫不让，对吗？ 对于教会里的一些特别违背律法的事，违背福音的事情，保罗非常的强硬。但是在这里保罗什么都没说，他就是温柔柔和谦卑，就是去顺从，对吗？我不知道大家会我们其实从这个里边没有看到保罗在想什么，对吗？如果我们结合保罗的书信，你会知道保罗他的想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同样是哥林多前书哈，也是在他去耶路撒冷以前写的一封书信。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甘心做众人的仆人。怎么样？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为要得犹太人啊，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但是我愿意做律法以下的人，认为因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这些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保罗心里面没有任何怨言，他不是说我大人不计小人过，犹太人你们想行律法，那我就陪着你们。其实他不是啊，他是甘心做众人的仆人，甘心为犹太人就做犹太人，这个是放下自己的自由。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在想，这样做容易吗？其实很不容易啊。我看到来到沙天堂，看到弟兄姊妹在这里来敬拜，一起来上主日学，然后一起来唱赞美诗，一起来敬拜神，心里特别的感动。西环堂最近也在建堂，我们买了一个新的堂，新的物业，然后正在装修。那么我们知道在不管是我们从无到有新建沙殿堂，还是去建一个新的堂址，还是怎么样，还是教会里的其他的服事，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对吗？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么当我们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心里边多少会有一些不舒服，对吗？那我们在西环堂建堂的时候，那也会有一些各样的一些不同的意见。那我讲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跟另外一位同工，那也有一些意见不太一样。然后这位同工呢，就后来就找到我，然后请我吃饭。他请我吃饭，他对我的很多的一些想法他很不满意，但是呢，他请我吃饭啊，然后跟我解释那为什么他会这么想。那我们中间有什么样的差异，我们有没有很深入的沟通。哦，感谢主，感谢主，我为着有这样的弟兄与我们一起同工，为着有这样的弟兄与我们一起同行，愿意放下自己很多的一些想法，愿意去深入的去彼此的去交通，为了这一些感谢主。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矛盾出现的时候，那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跟另外一位同工有矛盾，有一些在事工当中有一些矛盾，然后这个矛盾呢，他认为他做的是对的，然后那一位同工做的是不对的，那他心里有很多的一些愁苦。然后后来下面这段经文就提醒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当时他的太太提醒他说，你有没有知道神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然后他说我知道，但他太太提醒就用这句话经文来提醒他，你有没有担待那位同工的软弱。这位弟兄就沉默了，这位弟兄就沉默了。我们坚固的人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一章里面所说的。好像保罗在这个地方所做的，犹太人为着律法软弱，他们是软弱的，保罗如果是坚强的，他就甘心乐意不仅做众人的仆人，而且要担待这些不坚固人的软弱，对吗？我真的觉得在教会里边的服事是神的恩典，是神特别的恩典。在这样的服事当中，神借着各样的境况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长，借着各样的一些矛盾一些张力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流露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好，接下来如果是就是第二幕了哈，向犹太群众做见证。如果我们当时在现场，保罗和四位弟兄要去到圣殿去接受祭司的献祭， 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为保罗祷告，对吗？求神保守保罗和四位弟兄献祭的过程一切顺利，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对吗？这是我们的愿望，这是我们的愿望。那么如果我们是导演，我们可能也这样去让剧情这样发展，但真的是剧情会这样发展吗？好像没有哈。当保罗到了圣殿以后怎么样？亚细亚的犹太人就认出了保罗，然后就耸动了众人去拿住保罗。亚细亚的犹太人心里想，踏破铁鞋无觅处，我们在亚细亚挨着城去追你，去打你，去要杀你，找不到你，竟然在这里遇见你了哈！我一定要逮着你哈，要往死里打啊！他们就抓住保罗，就把他拉出圣殿，撑圣殿的门就关了，他们就开始打保罗，对吗？我们看到这个剧情的发展不像我们的愿望那样，神反倒是把保罗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对吗？犹太人抓住保罗要打保罗，而且往死里打。这个时候最佳配角出现了，这个最佳配角是谁？罗马人的千夫长，对吗？罗马人是当时以色列地犹大地耶路撒冷的殖民者，他们是事实上耶路撒冷的一个去控制耶路撒冷的一方哈。虽然犹太人有自己的公会，有自己的这样的祭司，有自己的圣殿，但是罗马人实际上是在控制耶路撒冷城。他们在圣殿的西部有一个安东托寨，然后驻守了大概1500到1000的士兵，就是为了保证整个圣城的安全，或者是不能出现骚乱。这个时候出现骚乱，尤其是在节期啊，当时应该是在五旬节，在节期出现骚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罗马的千夫长马上冲出来哈，然后冲出来以后呢，就把保罗从众人当中就把他拿住，把他实际上是把他救出来了哈。我们看到先知雅加布的那个预言是不是出现了啊？保罗被犹太人拿住，然后呢，这个千夫长呢又把他从众人当中把他抓出来哈，然后这个是雅加布的那个预言就完全实现了，保罗真的是有患难和捆绑在耶路撒冷等着他。那神借着这样的机会有什么样的心意呢？我们看到保罗因此就有一个机会对着他心爱的犹太同胞然后做见证的机会。保罗归主的见证，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大家应该很熟悉。为什么呢？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在《使徒行传》当中，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第九章，是作者路加以这个第三方的一个角，第三者的角度呢，去记录了保罗归主的过程。第二次就是在这里，第三次是保罗另外一次见证，对着这个犹太的这个王的时候做的见证哈。他的归主的见证一共有三次，在这里我不详细去展开啊，大概的内容就是保罗对着犹太的同胞说：“这个父兄们，请听，我在你面前的分诉哈。”然后他就说自己是谁，我是谁，我从前在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我从前是一个什么样子，跟你们一样，也是逼迫这些人，然后我怎么样遇见了耶稣，耶稣跟他说什么，对吧？当时耶稣问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保罗的问题是：“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然后呢，保罗就问：“我当怎么做？我当做什么？”他因此遇见了耶稣。耶稣说：“你就去你要去的地方，在那里必然有事情吩咐你。”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被耶稣基督差遣做了什么？”这个听上去很熟悉哈。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的见证似乎也是照着这一个 pattern， 照着这个模式，对吗？那我在这里呢，不去详细做拆解。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给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就是保罗他的柔和和他的刚强，在这一段的见证里边。我们见到了保罗的柔和刚强。大家知道对保罗最宝贵的是什么吗？保罗说：“我放弃万事，我把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对吗？最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但是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怎么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保罗对犹太人，对他的犹太同胞和对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爱，这样的一个爱，他为什么痛心，为什么伤痛？因为他后面有讲，按着肉体说，耶稣基督都是从以色列出的，律法也是为以色列人准备的，犹太人准备的，但是犹太人现在不信神，对吗？他为了犹太人信主，为了以色列人信主，就算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弟兄姊妹，这种是保罗的爱。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似乎没有做大的见证，也没有做好的见证，是不是缺少了一些什么？我一旦看到保罗在对犹太人，在圣殿为犹太人做见证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段的经文，让我心里大受震撼，大受震撼。要知道，就在此时此刻，当时犹太人是要杀保罗的，他们把保罗拉出圣殿，把他往死里打。但是保罗在对犹太人做见证的时候，诸位父兄请听，然后他讲了他信主的过程，他讲了他信主的过程。我们看到保罗对犹太人的那种爱，那种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让人震撼。他为了犹太人，就算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这个是保罗的柔，他的柔和，他的谦卑，对犹太人的爱。我不知道，如果保罗有的选，很多时候我想这个问题啊，如果保罗有的选，他会选择做犹太人的使徒还是做外邦人的使徒？我们知道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对吧？如果保罗有的选，他会做犹太人的使徒还是做外邦人的使徒？如果你有的选，你愿意做这件事情还是做那件事情？你愿意为主做这个事情还是做那个事情？我们不知道哈，圣经上没有说，但在保罗的见证里面，他有提到他认识基督，耶稣基督以后，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对吗？他对犹太同胞做见证，做宣教。但是怎么样，主在夜间对他说，你赶紧离开这里，这里的人必不接受你。然后怎么样，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主对保罗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这个是神加给他的负担，加给他的负担。保罗对犹太人的爱，以至于可以跟基督分离。当然我想他可能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或者是情绪特别强烈的一个说法，对吗？相信神也不会这么做哈，为了让犹太人信主就把保罗拿走， 我想神不会这么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神对他的托付，你要往外邦的人里去。那我们看到保罗在前面做见证的时候呢，犹太人特别安静的听，我相信犹太人也特别受用哈，说这位弟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除了那少数来自于亚细亚的犹太人想把他往死里打，我相信大多数的犹太人其实是不明真相的哈，或者说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打保罗，只是所有的都打，那我也去打哈，可能就是一个从众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当保罗说了这句话以后，所有的犹太人怎么样，就特别的愤怒，说这等人是不当活着的，把他从世上除掉了，然后就把衣服摔掉，然后把土扬在天上，对吗？就要杀保罗。保罗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为什么说我要远远的，主说你要去外邦人那里去？保罗难道不知道他说这句话会让犹太人非常的愤怒，要杀他吗？保罗当然知道，对吗？保罗在外邦传教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三次的布道之旅，他主要的场所就是在犹太的会堂，尤其是在亚细亚、亚该亚，对吗？在这个里边，他每说这句话都会被抵挡，都会被打。 他在这里还是要说，还是要说。有时候我在想，保罗不说可不可以？不说，犹太人说不定就因此信主呢。保罗为什么不能训练像鸽子？啊，为什么不能这个灵巧像蛇？可是保罗在这里，他说，他一定要说。为什么一定要说？首先，这是神的托付，对吗？神就是托付他到外邦人那里去。神说，你要把所听见、所看见的，都要对着万人做见证，都要告诉这些传福音的这些人。你不能说你听见的、看见的不说，因为这个就是他听见、看见的，对吗？第二点也很重要。保罗在罗马书里边有讲，他在论福音的时候说，我不以福音怎么样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希腊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对吗？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而不只是犹太人，对吗？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如果只是为了救犹太人，在十字架上去死，去流出宝血，这不是神的计划，因为神爱的是所有的世人，对吗？如果保罗在这里不说这一点，就好像前面我们文峰传道在这里边的那一段的讲到的信息说，若主不是你完全的主，他就不是完全不是主。若福音是被裁剪过的，为着某些听众的喜好裁剪过的，尤其是重要的部分被裁剪掉，那么它还是福音吗？它就不是福音了，对吗？这也是在这个里边我能感受到的，就是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刚强而不是妥协，他的柔和他的刚在这一段的见证里边体现得非常的完全。大家都知道戴德生啊，如果大家在这里聚会时间很长，你知道戴德生的家族与我们香港圣经教会有非常深的渊源。戴德生他的家族五代人啊，在服侍中国人，在服侍中国人。戴德生是内地会的创立人，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为了传福音怎么样，他很感动我一点是说，他你看他穿的是中式的衣服，对吧？在这里我打着领带，但他穿的是中式的衣服。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啊，当时他在镇江，在那里不是在镇江，好像在宁波，我忘记在什么地方了哈。他在街头步道，然后他发现来听讲道的人老是盯着他的衣服在看，并不听他在讲什么啊。然后有偶尔有一个人一边听一边点头，后来发现那个人是一个裁缝，然后他说，哎，你们外国人穿这个西装呼很不舒服呀，开着一个大领，冬天很冷的哦，你们那三个扣子也没什么用，是不是为了万一掉了以后可以把它挪过去？他会发现是说，嗯，如果你不去深入了解中国人，不去跟中国人一样的习俗的话呢，你很难把福音传给他们。他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怎么样，为中国人就做中国人，非常的感动，很像保罗。戴德生一生五十年服侍中国人，他的太太，第一任的太太死在中国，他的三个孩子夭折在中国，他自己也死在中国。他有一句的家书里的一番的话特别的感动我。当如果大家在这里聚会很久，你一定听过，他说，假使我有千磅银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下面一句是什么，大家有记得吗？是的，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全然的摆上，对吗？后面还有一句，我先不要着急拍，后面还有一句，有一句什么 ？No， 不是中国，是基督。我们看到戴德生为着我们中国人，为着基督，全然的摆上这样的一个爱。今年一月份在西环堂是宣教月啊，我们的一个负担是募捐穆斯林的宣教。有弟兄姊妹可能会想，穆斯林不是我的负担， 我们中国同胞有14亿人，有多少人不信主？为什么要单单的为着穆斯林去宣教？我们的同胞难道不更应该听到福音吗？戴德生会不会也这么想？我们英国人，我们欧洲人，也还有很多人不信主，为什么为着遥远的东方那些扎着辫子的人去拜上，而且是全然的拜上？当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看到保罗对犹太人的心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放下自己，全然的放下自己，放下自己不仅仅是自己的荣辱，而且是自己的喜好，而且是自己的想法。我们可能认为我们所熟悉的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同胞是更重要的，但是很多时候神会把另外一个群体加在你的心里面，尤其是宣教的宣教士。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会想，我不是宣教士，但实际上宣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对吗？宣教是我们神对我们每个人托付。我们看到戴德生，他为着我们中国人全然的摆上。好，接下来呢是第三幕的见证。第二幕的见证做完，刚才有讲啊，犹太人就摔掉衣服，把土扬在天上，继续杀保罗嘛，对吧？然后呢，千夫长又出现了，然后把保罗救出去了，把他踢出去哈，拉到营楼里边，甚至于马上要鞭打他，要揍他，要打他。然后为什么要为要得着实情？因为千夫长还是站在犹太人那边嘛，对吧？因为只想知道，哎，这个人作乱的人，他认为保罗是作乱的，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多人都要杀他？那一定是他的问题，对吗？保罗说，我是罗马人。然后千夫长就害怕了，因为他捆绑了他。罗马人有一个特权，就是在未被定罪以前不能被捆绑，即便为了被定罪了，甚至于死罪，他还可以上告到凯撒，对吗？最高领袖凯撒啊，他有这样的特权。所以千夫长害怕了，借着这样的机会，然后呢，千夫长就给他另外一个机会，让他在公会做分组哈。这个就是第三幕剧情再往前推展啊，第二幕、第三幕了哈，要到犹太公会做见证。犹太公会是犹太人的最高的宗教机构啊，所以呢，在犹太公会去做见证容易吗？作为最抵挡福音的那么一群群体啊，为他们在那里做见证很难，对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还是把他变为了一个信仰的宣告之地。我们看到保罗对公会的人说，弟兄们，对吧？然后我在神的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然后大祭司亚拿尼亚就派人打他的脸，然后保罗怎么样，刚强壮胆，丝毫不退让，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神要打你，对吗？我们看到保罗第一幕谦卑柔和，对吗？对着教会的犹太信徒谦卑柔和，第二幕刚柔并济，第三幕刚强壮胆，对着犹太人，对吗？在这个地方完全不顾个人的安危，完全不顾个人的性命，对吧？刚强壮胆。神给保罗这样的智慧，让他分辨出来犹太公会原来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保罗自己是法利赛人，对吗？他明白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有什么不一样。大家知道什么不一样吗？知道，对吗？撒都该人更加的保守，更加的保守，他只信摩西五经，他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有天使有鬼魂，但是法利赛人信。所以保罗抓住这一点，他说，我现在就受审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保罗说的有错吗？保罗说的没有错，对吗？盼望死人复活。底下的听众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死人复活是什么？当然知道，对吗？这个时候福音已经在犹太全地宣扬了20多年，已经是主后50多年的事情了，对吗？所以他们已经跟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有很多轮的交手了，哈，过招已经很多轮了。所以呢，他们都知道的，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将来还要再来，对吗？但是法利赛人依然愿意站在保罗这一边，然后两派就大大的起了纷争。然后呢，这个 千夫长又出现了啊，又把保罗给救出去了哈、啊，因为他们两派人甚至要把保罗撕碎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三幕，保罗把一个受审讯的地方变成了信仰宣告的地方。有的时候我在想哈、啊，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的话，作为我们国如果是国内背景，你受无神论这个环境里面成长起来，你会对死人复活可能很难接受啊。但是这的确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为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保罗自己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是哥林多前书里的经文，对吗？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受难以后能够从坟墓里死而复活，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的权柄，那么他所带下来的救恩还有能力吗？他就没有能力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没有能力让我们从罪中得释放，对吗？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看到保罗有从神来的智慧，刚强壮胆，宣扬自己信仰的核心。好，这是第三幕的见证。那在这一幕的见证，我就想到是说保罗有这样的胆识是为什么。那这个是宣教中的上帝，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本书，听说过这本书，或者看过这本书哈。上面的信息呢，我觉得也是让我特别受感动。那在后面我会讲哈，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不是我们自己在为上帝做宣教，好像保罗在受审一样，不是保罗自己在为上帝在这里受审，而是上帝本身就是一个宣教的上帝，我们自己被邀请参加到他的宣教当中。为什么这一个特别让我受感动，我后边会讲啊，先略过不表。那么我们简单有一个回顾，保罗在耶路撒冷的三重见证，第一个是在教会做的见证哈，在被谣言困扰，在被诋毁的时候呢，他愿意柔和谦卑，放下自己，完全放下自己，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对吗？为着犹太人缘故，就去这个那去圣殿还愿啊，就是做妥协。然后第二个呢，是对犹太群众做的见证啊，刚柔并济。第三幕呢，就是在犹太公会做的见证。接下来这一幕戏，这一台戏最高潮的地方出现了，我们大家来读一下好吗？是的，主在这里出现了，主在保罗的身边，站在保罗的身边。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又名《圣灵行传》，但是在这里我觉得好特别感动，我是主自己站在保罗的身边。我不是说圣灵跟主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分别，但是在这里的一个主自己站在保罗的身边，让我特别特别受感动。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很快就发现这一段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是在所有84节经文当中最核心的一节经文。主自己出现，主自己站在保罗身边，然后跟保罗说放心吧。大家知道吗，我在预备这一段信息的时候，我的第一个题目是让人放心的主，让人放心的主。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自己在困苦当中，自己在非常的低谷当中，甚至于自己在一个病痛当中，甚至在一个抑郁当中，各样的困扰当中，在这个时候你跟神说，主啊，求你站在我的身边，求你自己跟我讲话，你跟我说放心吧。有错吗？有没有错？没有错啊，一点错都没有。可是当我们停在这个层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你并感受不到什么，或者说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什么时候不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什么时候不在你的身边？ 他一直都在，对吗？圣灵一直都在，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感受不到他？为什么神不跟你说话？为什么神任由你在这样的痛苦当中，任由你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不拉你一把？为什么？为什么神在沉默？弟兄姊妹，我反复的读这八十四节的经文，然后再读前面的经文、后面的经文，再反复的听。未读圣经可以去听的啊，反复的听。后来两个字出现，见证。不是放心，乃是见证；不是人，乃是神。弟兄姊妹，当这个亮光给我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感动。我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赞美主。让人放心的主，如果我们去仔细去想这个题目，你会发现，虽然主语是这个主，但是我们的重点还是放在让人放心。当我们的主只是让你放心的时候，你寻求的不是神自己的时候，好像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哪一段的讲道当中会提到，当我们要的不是耶稣基督自己，当我们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礼物，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我们的信仰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我们要追求的是神自己，然后那一切神所一切好的神所赐予的都会加给我们。当我们去追求神所带来的那个礼物的时候，就什么都得不到。这是我们信仰非常独特的地方。然后呢，新的题目就是为主做见证的人。虽然主语是人，但是重点在于为主做见证，对吧？后面的那一段是更加的重要。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就是当你愿意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当你的眼睛看向主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会有更大的见证，更多的一些祝福给你，或者是服侍给你，或者是更多的一些安排，更美好的计划。神的计划呢，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对吗？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我特别喜欢这一段的经文，神的计划本是美好，本是纯全，本是可喜悦，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寻求他自己，而不是寻求他让你放心。好像没有信神或者信其他的神的人去求佛拜神一样，对吗？去求一个好处，我们要求的是神自己，对吗？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反思和应用哈。有人说我不是保罗，保罗是使徒，保罗太厉害了，保罗写了那么多的书信，保罗跟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保罗自己亲自的经历了神，保罗甚至于到了三重天上面去，对吗？我不是保罗，我更重要的是我不愿意经受保罗所经受那样的苦难，我不愿意，我也不是。那又是我与我有什么关系？与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在这里我的第一个反思的问题就是，你的耶路撒冷在哪里？你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大家相信吗？我们人生很长，或早或晚我们会经历自己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这里的耶路撒冷哈，我说的不是那个圣城耶路撒冷，在这里的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时候？它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更是一个处境。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们会面临人生当中非常大的困难，非常大的困境，我们不愿意面对，但必须面对，你躲也躲不掉，逃也逃不了，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们可能要付上代价，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要付上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你以前从未想过的，可能忍受其中的苦难，对吗？我们可能会被敌对、被诋毁，甚至于被背叛、被逼迫，都有可能。但是当我们看到保罗的时候，对吗？我们看到保罗把这样的地方怎么样，他分明可以不用去，但是他一定要去，他把这样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为主做见证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我不能说他的信心被熬炼，保罗已经足够的有信心，但是我相信每一次他经历神，我相信他的信心会更加的加添， 对吗？他的生命会更加的成长，对吗？就好像他自己说的，我活出来就是基督，对吗？感谢主，耶路撒冷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们会遇到的，每个人都会遇到，甚至于我们每时每刻或多或少你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情形出现。或者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在过去一周有没有特别愤怒的时候，甚至于情绪崩溃的时候，甚至于觉得自己受到了特别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时候，或者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如果这样的时候，你会想一想，神让你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有什么样的带领给你。那其实不用特别展开去讲哈，紧张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子女跟子女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青少年的子女哈，像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在青少年期哈，都不容易哈。然后呢，可能原生家庭，也可能是高压的职场，职场不得意，甚至或者是职场太得意，太得意是不是也是耶路撒冷？啊，也会哈。对，想想大卫，当他遇见了八十八，啊，他的耶路撒冷就来了哈。他最心爱的儿子也会背叛他，对吗？他被追杀，啊，失掉了所有，几乎，对吗？突如其来的重病，年轻人可能不会遇到了，中老年人，啊，自己周围的亲人，艰难的时工，陌生的环境。如果我们作为新移民来到香港，不容易，一切都不容易，对吗？啊，只是简单的一些小的列举，但我们可能会遇到，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就想到有一点是说，我们都很坚强，对吗？我们不怕受苦，我们不怕苦难，对吗？我们都很坚强，会吗？但是我们也听到过一句话，我们怕的是什么？毫无意义的受苦，受苦而毫无意义，对吗？很多人会这么讲，我受苦意义何在，最终不过尘归尘，土归土。但是感谢主，很多时候我在想，我们的信仰当中非常宝贵的一点是，我们的每一个处境，我们受的每一个苦，神为它赋予了意义，神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经历它，可以更加的认识它，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平淡，不再像一张白纸，不再像一碗白开水，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它，甚至于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为它所见证。这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否则我们就像前面那段经文所讲的，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所信的也是枉然。感谢主。第二个反思的应用是，怎样才是神所喜悦的见证？好像耶稣基督在旷野问追随他的那些群众，你们来旷野要看什么？是要看风吹的芦苇吗？你们来旷野究竟是要看什么？是要看绫罗，就要穿，要看达官贵人吗？你们来旷野到底是要看什么？所以见证，什么是神喜悦的见证？究竟什么是神喜悦的见证？到底什么是神喜悦的见证？好，下面是一点点的小的总结啊，都很浅而易见，对吗？好的见证一定是指向主，指向神的嘛，对吧？全然的指向主，而不是指向自己啊。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点的得意在里边啊？神为我成就了这个，神为我成就了那个，对吗？我想这个不是重要的哈，重要的是神自己，依靠神，对吗？不是靠我们自己，当我们很难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法靠自己的时候，完全依靠神所成就的，才是神的见证，才是神所喜悦的见证，而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力的见证。因着爱，天母看到保罗对犹太同胞的爱，对吗？我们很多时候求福杯满溢，福杯满溢是我们自己的好处可以 多的不能再多。很多时候我们要求的是爱心与满意，是来自于耶稣基督，来自于神的那个爱，可以在我们的心里边充满我们整个的心，以至于可以满意出来，以至于可以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去为主做见证，去为神做更多的摆上，对吗？因着爱付代价，很多的可能是先从小的代价慢慢多一点的代价，对吗？付代价，你想想我们的宣教士，想想戴德生，想想其他很多的宣教士，对吗？他们真的是摆上所有，付出极大的代价，对吗？而且不仅要讲出来，而且要活出来。您发现前面的见证当中，保罗并不是完全靠讲的，对吗？第一幕的见证他什么都没有说，于是他就带着那四个弟兄去圣殿献祭去了，对吧？活出来，活出来容易还是讲出来容易？都不容易，对吧？好像都不容易。对，好像有弟兄说，到底是这个，到底是啊，这个舍命容易还是活出来容易？好像对弟兄来讲，可能都不一定哈。对，每个人都不一样。活出来，舍命可能只是一下子。活出来要一辈子哈，活出来很不容易，对吧？然后呢，无关成功，不求果效。前面昌明长老在讲那个，若主许可，他就讲小土豆、小萝卜头也可以为主做见证的嘛，对吧？不能说啊，我们现在不够成功，那我们就不好意思为主做见证，对吗？另外一个就是不求果效啊，当然果效可以求，但是不能被这个所捆绑，对吗？好像前面的保罗做了三幕的见证，甚至于险些被杀，有什么果效吗？你有看到有什么果效吗？有哪一位犹太人因此信主吗？经文里边似乎没有讲哈、没有讲任何一个犹太人为此信主，甚至于也没有讲他在教会做出妥协以后那些犹太信徒有没有就因此就更多的信心的坚固，都没有提。但是我们知道果效很多时候是要看神，我们只要做我们该做的，对吗？就好像保罗自己说，保罗撒种，亚波罗浇灌了，让他生长的我也有神，对吗？我也有神。好，有一个问题，大家觉得这几条里边哪一条对你来讲是最难的？哪一条是最难的？还是都很容易？如果都很容易，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对我来讲都很难，虽然看上去很浅显，但是活出来都很难，做出来都很难。如果对你也很难，至少有一条很难，我们要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了经历神的机会，我们有了不靠自己去依靠神的机会，对吧？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但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在想，哇，主啊，我虽然知道这是经历你的机会，但是我还是觉得很难。你们有没有觉得？我还是觉得很难。然后前面的亮光就出现，让我觉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什么样的亮光？就是那个宣教中的上帝，宣教中的上帝，用把他的那个信息放到这边，就是不是我们自己在为主做见证，对吗？如果我们觉得很难，如果我们觉得我要靠主不靠我自己，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内心，当我们说我们靠主不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自己在做，对吗？我们靠着主去做。当我们进一步去想，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在做，而是主自己在为自己做见证，神自己在为自己做见证，主自己在荣耀自己，神自己在荣耀自己。我们不过是小土豆、小萝卜头，在神看来，我们都是小土豆、小萝卜头。但是神爱我们这样的小土豆、小萝卜头，对吗？神邀请我们加入到他的计划当中。他的计划是什么？他的计划就是，你们要去，是万人做的门徒，对吗？你们要去，圣灵赐下来，你们要得着能力，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你们要圣灵降下来，你们要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们要去，但是主行在我们前面，主自己在为自己做见证。 我特别想到一个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里边，耶稣基督当他想到自己将要在十字架上受难，为此成为众人的赎罪祭的时候，耶稣自己很开心吗？哈利路亚，我终于要去做见证了，我终于要去做赎罪祭了。没有，耶稣基督怎么样？他跟神祷告说，我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本是为这时候来的。下一句特别的让我感动，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耶稣基督作为三一神的一个位格，我们知道三一神的三个位格是彼此荣耀的，但是在这里耶稣基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知道吗？神自己在荣耀自己，神自己在为自己做见证，我们不过是被邀请参加在其中。你知道神父神怎么回应的吗？天上有打雷的声音一样，说父神就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怎么样？还要再荣耀，还要再荣耀，神自己在荣耀自己。弟兄姊妹，我们不过是被邀请参加在其中。约翰福音十二章，好像下面的这一节的经文，我们有着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的信息，我知道啊，很多时候我们听的信息一出门，基本上就不太记得了，只记得哇，有神真好，但是台上讲了什么不太记得。如果你只记得一点，那么请记得这一点，就下面的这节经文，我们这宝贝在这瓦器里，宝贝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在这瓦器里，瓦器就是我们自己，而且是破碎的瓦器，只有破碎的瓦器，这样的宝贝耶稣基督福音才可以从这瓦器当中发出光来，对吗？记得这一点，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如果还记得第二点，就是神自己在为自己做见证，不是你在为自己做见证，不要把自己看成三宝队，我们不过是小萝卜头，神邀请我们加入到其中，你愿意加入到其中吗？当你的负担特别重的时候，当你为了服侍，为了家庭，为了工作，为了所有的事情 burn out 的时候，你愿意加入到神的计划当中吗？多去看看神怎么样的带领，而不是自己做什么，好吗？好，最后一页，你愿意成为为主做见证的人吗？你愿意加入到神自己谱写的这样的大使命的剧本当中吗？我们回顾前面的那句经文，《格林多前书》四章九节的经文，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看。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不是自己在做，神不仅是导演，也是主角，主自己在为自己做见证。福音是靠着主自己的能力传出去，而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见证乃是主自己在做，而不是我们靠自己在做。我们有一点的时间，有一点的默想，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里边。如果可以，请司琴给我们一点的音乐。我们有门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愿意为你做见证，乃是圣灵的工作。你是一位宣教的主，你也是一位为自己做见证的主，是你自己在荣耀自己。我们是你所拣选的，我们也是你所爱的，我们愿意加入到你为自己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计划当中，这样一个美妙的大剧本当中。主要我们愿意自己，就好像我们在刚受洗的时候，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过去的自己在十字架上与你同钉在 十架上。我们现在乃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现在有耶稣基督，有圣灵活在我们里边，我们活出来乃是基督。主啊，谢谢你，你对我们这样的托付也是对我们莫大的祝福。你让我们在世上经历的每一个情形，每一个环节都有了永恒的意义，让我们可以经历你，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像你。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